接下来是讨论案第四案，那请各位代表看到补充资料本的第八页。那本案是莫沙东建议新成分新药与哈比纳入健保自付品项案。那本药品的适应症是适用于治疗成人病人患有对吕哈比尔具感受性的革兰氏阴性微生物引起的下列感染，包含院内感染性肺炎及呼吸器相关的肺炎、复杂性泌尿道感染，然后复杂性腹内感染。那厂商的建议价是4938元一小瓶。厂商预估本品纳入健保之后，使用的人数第一年至第五年为600人至1343人，那年度药费是0.83亿元至1.86亿元。那厂商预估本品可能会取代现有的 colistin、hydroxycline 跟Doxepa 等药品。那财务影响部分的话是0.66亿元到1.64亿元。在疾病治疗现况部分，那参考2022年国内感染症相关学会的共同发表的指引及2019年的热病建议。那本药品主要建议使用于治疗 CRE 及 ETRPA 抗药菌的菌种的感染。那在三大主要 HTA 的部分，在加拿大 KDIGH 跟澳洲 PGAP 都是没有相关的评估资料。那在英国 NICE 的部分，在2020年10月有发布的证据总结与回馈指出，因为成人耗氧性仍然是阴性菌的感染治疗选择有限，那如果有出现其他抗生素都治疗失败的情况，那本药品可以作为其中一项治疗选择。那报告没有提供其他相关的给付建议。在国际药价的部分，目前是只有三国，那最低价为日本的4938元。在相对疗效部分有两项随机对照试验，那在第二项试验里面，与卡表跟对照组相比是在疗效方面是具有不劣性的。那在健保署意见的话，建议是以签订药品给付协议的方式纳入健保支付名项。那考量临床上抗药性日益上升，那本药品对多数具有卡巴潘的有抗药性的仍然有效。那为了维持临床抗生素的多样性以及减少抗药性的产生，他建议纳入健保支付品项。新药类别是第二 A 类新药，合价方式是以十国药价最低价日本和与本药品支付价每瓶4938元。给付规定的话，建议修订药品给付规定10.5.4，读附表。预算来源的话是新医疗科技。在健保署财务评估部分，本品使用人数第一年至第五年是600人至2000人，年度药费是0.8亿元到2.73亿元，财务影响的话是0.58亿元到1.98亿元。以上说明。
好，谢谢宣读。那我们请这个案子的专家医师林医师来帮我们做补充，谢谢。
主席、各位专家好。那这个药其实是非常受到我们感染界的还有整个医界的重视，因为多种抗药性尤其是感染性阴性对全球当然包括台湾的威胁越来越大。目前在抗药性最好的会议 IDWeek 在美国举行。我之前在高雄龙龙，今年我们也拿了一个相关的报告去报。我来简单讲一下 CRE 就是对卡巴潘的抗药感染性阴性，2018-2019是 9.9%， 2020-2021是 29%， 2022-2023升高到 48%。 不是只有高雄龙总而已，上次感染症学会理事长以来我们的专家会议报告是让整个台湾医界尤其是重症加护病房相关的抗药性越来越高。目前我们的武器其实是有限，刚刚有报告到他的 LV 报告，因为只有单独一个或是其他当然还有一些辅助和应用药的抗生素，但是也使得唯一的最好的抗生素都产生很多的抗药，包括这个 KP， 包括这个 Pseudomonas 都是所以这个药是目前来讲我们台湾第一个卡巴潘加上一个贝塔林的 inhibitor 的一个新药。那这是我们用 2A 类的新药十国最低价。那我们也很高兴厂商其实为了争取这样子的情况，他们把自己的 indication 限得很严格。我们看看它的 indication， 它必须有卡巴潘有抗药，而且对这个药有感受性。那取消了 所谓的经验治疗等等这些。那我想在indication 来讲算是非常严谨的一个药。那所以我们非常希望说这个药能够顺利的通过。那当然如果超过这个财务冲击的话，我们是不是也很好，有跟这个厂商有一些协议的方案。那我们希望很顺利的能够通过。那如果有其他的细节的话，也许在我们使用一年两年以后再来讨论，再来跟厂商协商也可以，因为我们的确有这个需要。谢谢。
好，谢谢林医师的补充。
陈医师，只是规定说那前药对他有感受性，那就表示说用这个药以前已经做过了感受性的试验。那这个新药，那各医院是不是有这个试验的 kit？那可以测这个，而且这个当然需要花几天，所以这个会不会造成使用上或者核检的时候，那所以你就是没有证实有感受性？
是，谢谢。那个医师帮我。
谢谢委员的高见。那的确，我们临床医师很重视这一点，尤其很多临床医师，他觉得当情况很危险，那认为有需要就可以用。但是我刚刚提到说，因为他在第一次专家会议。疗程剂量比例化没有办法符合他们口口的需求，让这个药在台湾通过，所以他们为了拿到十个最低价格，所以他们把 indication 限得很严格，这样子他们就不会有滥用的情况出现。那我想我们先通过以后，也许将来看我们台湾的抗药性的情况再来做修正也可以。谢谢。
这个我来帮忙来解释一下实际审查会怕遇到的问题。我来解读，就我乱觉得，我们看那个适应症，因为我们有写说要有抗药性的感受性，可是后面附的资料里面呢，条件里面是说，第一个你要会这个感染科的专业医师，第二个是你要相关的会诊记录啊、病历资料，他其实没有写说要感受性报告，所以现在是怕，陈医师意思是说怕审查的时候会有审查医师跟临床医师的见解不一样，会产生那个后续的问题啦，所以临时就，陈医师我的。要我解读你的意思，对不对？
审查医生他如果说一一定要，那你说因为我有二认为说应该是有，可是没有证据，那这个跟审查医生之间就是看就要去申复了，说不定最后还是会通过，不会造成很多讨论的。
他有困扰了，
时间的困扰，而且药厂给他重演，可是是不可行啊。我说各医院对这个新药，他们感受性就没有这个药的 disc。那他怎么说你是有感受性？因为他感受性一定是一个比例嘛，比如说 80% 有感受性，那就没有，那你给他写解，然后再用二去支持他，然后让审查医生，我觉得还是想办法写的，就是可以用啊，比较清楚是比较好。
包括最后一写的相关资料，那相关资料就是包括药物的敏感性试验，好，那。其实这是可以解决的问题。好，那目前高雄是可以做这个药物的敏感试验，必须高雄可以提出申请。那我据了了解，其实很多医院也是可以。好，
实务上目前我觉得，我们审查医师来讲，感控科医师意见其实蛮一致的。好，那现在只是说，那陈医师一直说怕真的是遇到的时候会有困扰。不过这样好不好？我们先按照这样子观察一段时间，因为分区实际审查。有发生问题，他会回应过来，需要改，我们再来改啦，这样好不好？不然现在这样，因为这样子受临床的空间比较大，虽然他没有很严谨这样子啊，那他有他的好处。
就这个部分哦，在适应症的部分，它已经是名列，就是要针对于对这个药具感受性的这个 organism 才能够去使用，所以我觉得这个写的是非常清楚。那我们的起步条件也是要符合适应症的范围以上。
好，先这样子了哦。那因为。谢谢林医师刚刚跟我补充，因为我还是趁机会把健保署的政策稍微讲一下。我们署长来了之后很重视这个感控的问题，我们现在几个大的政策，因为它不只只有药品的问题，还有临床医师的问题，所以医管署那边总里面有个案子，就是对于这个感控和那个感染科医师，他们有个另外一个案子在做，就是对医师的和医院的鼓励这边有一个案子。那我们药品这边希望说对比较新的工具我们可以尽快纳入，这第一个。第二个对于已经既有的工具我们希望能够维持市场的韧性，然后这个是我们整个大的政策。至于另外要跟林医师报告，因为 最近我觉得机关署有几个报告对院改的追踪其实也很好。那我们现在会，因为他的报告有一些是实验室证据来的，可是临床上病人的那个申报情形，所以我们健保这边会继续用机关署的资料会做进一步的分析，这个是我们后续会做的事情。我们还是希望透过整个力量把台湾这个事情尽量把它做好。好，那这个案子还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按照那个健保，按照健保署一线通过，我们进到下一个案，到第六案。